中共攻台进入最后准备。美专家说不要搞错最大威胁。习近平元旦核文对内外强调一个字，反驳骗局争议。国商之柱创作人表示不再踏足香港。台湾再发现三条活动断层，分别位于三个地方。中欧班列在空商反中，学者说成就中国梦而非欧洲梦。五国发表联合声明后，中共表示仍然会更新核武库。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日媒警告，中共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即备战陆台湾本岛。面对北京的文攻武吓，政经学者吴家龙1月4号作出尖锐回应。读卖新闻最新报道引述台湾国防部的资料指，中共军机去年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次数大增，这种行动就敢看来是牵制台美关系，实则是实战的训练行动。例如去年10月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军籍包括预警机、巡逻机、战斗机、战略轰炸机等，是可同时攻击陆海空各领域的组合。直升机亦似乎是为特战部队机降而进行训练。此外，中共战略轰炸机曾经多次南下，抵达可用巡弋导弹攻击美国关岛的距离再折返，又如空中加油机同时通过巴士海峡北上台湾东侧，目的在于扩大护航战机的行动范围，并可攻击接近台湾的美国航舰打击群与关岛基地。台湾国防部去年12月的报告，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国军强力战力作法，设想出中共攻台的四个阶段，依序为从中国本土以导弹攻击，用电磁瘫痪台湾军事设施，确保制空与制海权拒止美军等介入，以及最后的登陆台湾本岛。读卖新闻的报道认为，去年北京大举骚扰台湾空域，是为实现第三阶段的掌握制空与制海权而增加军机的训练频次。目前中共犯台准备工作似乎已经将重点转移至加强对登陆而言必不可少的两栖攻击舰上，这个或者代表着登陆行动已经筹备到最后的重点阶段。报道补充说，中共虽然意图达成武力统一，但习惯民主政治的台湾民众好有可能反抗并发展为游击战，届时北京不得不长期派驻军队或武警驻留，造成军事费用高涨，甚至让中共丧失威信。因此习近平政权虽准备动武，但仲是以和平统一为优先。不单只是读卖新闻，美国媒体商业内幕3号刊出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研究教授莱尔戈德斯坦长文，亦关注台海局势。作者直接在标题写到，不要再计算军舰，中国的特种作战部队是台湾的真正问题，呼吁台湾不要搞错防御重点。文章举证说，北京一直在大规模升级空降部队，三大军种现在都在进行非常规律的跳伞训练。从近日的演习科目来看，中共空降部队正在进行更具挑战性的跳伞，包括在夜间、沿海地区甚至水上。作者估计，中共会通过空降部队加上直升机队，希望第一波在台湾岛上部署50,000士兵，并在前24个钟头内部署超过100,000士兵。作者称，共军明白第一波攻击将遭受非常高的伤亡，但认为是取得胜利的必要代价。不过亦有观察人士认为，对台开战形同对美开战，中共不敢贸然行事。对于北京的文攻武吓，吴家龙4号在脸书发文回击说，如果中共除了讲大话、硬话、狠话之外，亦想来一些真的，那到时候自己的财政、金融、外汇出现大崩溃，造成政权垮台危机，就不要怪台湾了。 吴家龙仲对中共高层隔空喊话讲，如果中共冲过头，咁样或者会有人对习近平与中南海进行斩首行动与精准打击。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在元旦当日刊发的习近平讲话，被认为是习近平的元旦核文。观察人士亦以此来分析2022年中共政局与内外政策走向。时评人黄河认为，中共未来对内对外的政策重点都在于斗争的斗志。习近平在去年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事隔两个月先由《求是》在1月1号发表，其中斗争一词出现了25次。黄河5号在大纪元专栏发文，提到习近平的一段话，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黄河认为，习虽然没有说强大对手是谁，但显而易见，当前国际形势就是中美对抗。而且习近平中提到朝鲜战争的一段话中连讲六个斗争，这个都显示未来中共对外或对美会以斗争为主导，而这个是黑金最明确的政策转变的宣言。虽然中共从来都没有放弃过与美国为敌，但毕竟过去40年的大部分时间以全力以赴依靠美国发展经济的，表面上还是与美国为友的。更令人担心的是，在谈及朝鲜战争时，习近平说当时中共不惜国内打烂了重新建设。黄河认为，不排除是暗示中共当局现在亦在考虑同样的选项。黄河预期中共的对外政策会更趋强硬，更多同美国的对抗，而对内就更回到无时期的路线斗争。国内媒体在跟进《求是》报道习近平六中全会讲话时，将关注焦点放在对内部分，特别习近平表示要向党内被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所挟裹的人开刀。这一点，视频人 LT 世界发推文说，习近平这篇讲话有两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一个是他承认中国存在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二是他发誓向党内被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和特权阶层挟裹的人开火。 LT 进一步解释说，尽管习近平已定于一尊，但他居然不公开表示要对中共党内特殊利益集团落手，却而只找被挟裹的人的麻烦，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前中共中央党校教师蔡霞认为，求是选择在元旦发表习近平这种公开表示要开刀的讲话，意味着二十大前中共党内将血光一片。蔡霞还在推特发文提问说，2022哪个是被开刀的第一个？树立在香港大学校园的国商之处，在2021年圣诞前夕突然被校方移除。啱卸任港大校委会主席的李国章近日用一场骗局形容国商之处，称创作原意与纪念六四无关。对此，国商之处创作人丹麦雕塑家高哲活谴责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据美国之音1月5号报道，李国章在新年首日出席商业电台节目时表示，所谓国商之处是有点呃人的。当初高哲活要求美国接收国商之处，受到拒绝，先给予香港支联会。高哲活回顾当初创作原因，表示自己的目的是创作一座纪念碑，记录世界各地具有标志性的反人类罪行，上面的人面包含不同种族，当中有四分之一是中国及亚洲人，每个地方的雕塑都是相同的，目的是强调无论发生在哪里，这些罪行的本质都是相同的。高哲活先后在全球树立四座国商之处，第一座1997年在香港展示，目的就是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时还特制了底座。高哲活认为香港的国商之处尤为重要，他的底部以中英文刻住老人岂能杀光年轻人，这个是出自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的对话。高哲活谴责李国章意图抹杀历史，压迫公民自由表达意见和留下记忆的权利，及试图为天安门事件从未发生的谎言创造舆论土壤。 高志活仲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下，外国人可能因发表反对中共和香港的言论而入狱，因此决意自己不会再踏足香港。台湾东部海域3号傍晚发生规模 6.0 地震，中央气象局示警两天内恐有余震。经济部日前公布最新调查显示，台湾在新增3条活动断层。据雅虎新闻网报道，台湾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4号公布新增的3条活动断层，分别是初乡断层、口霄里断层及车瓜林断层，分别位于南桃园、台南市及高雄市。地质调查所指，只要是距今约10万年以内曾经活动过，未来可能再活动的断层都叫做活动断层。长度达20公里的初乡断层，上次错动时间是13500年前；21公里的口霄里断层是12670年前；25公里的车瓜林断层就是7500年前。据统计，2012年调查时，全台活动断层是33条，加上这一次发现的3条，目前已增至36条。地质调查所表示，断层如果超过一定长度，就有灾难的可能。中共透过一带一路进行铁路外交，其中往返中国和欧洲的中欧班列去年运送货柜量年增约30%。有学者指出，班列回程多半是空箱，获益的是中国制造而非欧洲制造。南华早报日前一篇报道引述英国学者帕夫尼切维奇指，中欧班列从中国出口的商品远多于入口到中国的商品。虽然从中国出境往欧洲的列车上的货柜都装满货物，但自欧洲回程入境中国的列车上却大多数是空箱。对此，台湾辅仁大学外交暨国际事务学程召集人张孟仁1月5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换句话说，所谓中欧班列成就的是中国梦，而不是欧洲梦。张孟仁说，捷克新政府外交部长就说，中国是捷克第二大入口国，但却只是第18大出口市场。这一来一往，对捷克产生了巨大的贸易逆差。如果都是空箱回程，可能造实了中东欧国家察觉到本国并没有因为签署一带一路而明显享受到经济利益。因此欧盟就改以全球门户应对，用欧洲版的一带一路回应北京。中美等5国日前联合发表防止核战的声明后，中共外交部称中方会继续更新核武库，使它更现代化。综合媒体报道，中、俄、美、英国、法国5个核武器国家的领导人3号晚间共同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这个是5国首次就核武问题共同发声。4号，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就这件事在北京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傅聪称，中方一贯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并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并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准。但这个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更新它的核武库，使它更现代化，并称这个是为了使核武器更安全可靠。傅聪并强调称，中方将根据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评估其核力量是否充足。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